然后昨天搬家，搬到那个六十一街，感谢主，很多弟兄姐妹帮忙，愿神祝福你们。OK， 家里乱七八糟的，我不知道都找不到东西了。拿破仑曾说，人生的光荣不在永不失败，而在于能够理扑理起，同意吗？我们的人生不可能永远一路顺畅，对吗？一定会遭遇到挫折，而人生的光荣也不是永不失败，而是如何打败挫折，迎向未来。雅各最宠爱的儿子约瑟，在家中举足轻重的地位，雅各排行第几啊？还记得吗？我都没有讲这个故事，我假设你们都已经熟了，熟悉他了。他是排行十一嘛，可是呢，他的爸爸是最疼他的，虽然很好听。雅各排行十一的约瑟呢，却把给他一个长子的名分。你们还记得那个圣经故事吗？给他穿什么？彩衣。给他穿彩衣，其他哥哥们非常生气。为什么？那个衣服因为很贵，特别漂亮。哥哥们的衣服很烂，哥哥们的衣服一样漂亮。雅各是大财主啊，但是彩衣有不一样的意思。如果所有的儿子当中只能有一个人穿彩衣，那都代表什么呢？对，只有长子可以穿彩衣，因为长子可以得双倍的继承。结果呢，他是排行十一哦，父亲竟然让他当长子，那上面的十个哥哥当然怎么样，不高兴，可是他们的妈妈不一样嘛，对吗？几个太太啊，两个太太，两个妾，四个啊。约瑟是因为他最爱的太太生的，最疼他，而且很晚才生的，非常疼他。结果呢，因而遭来杀身之祸，成为哥哥们极恨的对象。当机会来的时候呢，约瑟的哥哥们把约瑟本来要杀，后来犹大说不要杀了，卖了，所以呢就卖到埃及为奴。哇，约瑟走一条被剥夺受苦之路，爱子成奴仆，他是爸爸最宠爱的儿子，加上惯养的，就变成突然间成为奴仆。他当时几岁啊？才青少年，十七岁而已啊。昨天我女儿第一次要去她打工，生平第一次要去打工，昨天去 training。推了两个小时回来，他说累了，两个小时就累了。我抱着他 ，I'm so proud of you。以后他要八个小时，站八个小时，中间只三十分钟休息。哎呀，我女儿才16嘛，她八月底就17了，就这个年龄，被 被卖到埃及成为奴仆。奴仆以前是财产哦，不是人呢。所以这突如其来的苦难与心里的煎熬啊，是一位娇生惯养又年轻轻轻的17岁的少年约瑟受到无比大的磨难。当我面对挫折或苦难时，反败为胜的关键，我从今天开始我要讲3次反败为胜130一系列反败为胜的关键乃不在于知道苦难为何。我们上过苦难神学是吗？苦难，面对苦难，面对挫折的时候，最重要什么？不是问为什么，而是什么？好，如何去面对苦难与挫折，这才是重点。那么约瑟是如何面对苦难与挫折而反败为胜的呢？这个就是被卖走了哈，他的衣服都被剥去，因为他们哥哥们要骗爸爸，说他被野兽咬死了啊。所以反败为胜的关键于敬畏神，远离罪恶的生活。约瑟虽然沦落成为人家呼来唤去的奴隶，但神与他同在，于是呢，他就在主人眼前蒙恩，成了家里的总管家。哇，不简单哦！啊，仿佛雨过天晴，一切事物逐渐从逆境进入佳境。啊，孰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当时埃及很多这种事情发生，约瑟就不走，并且呢对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言下之意啊，他不愿意得罪信赖他的主人。更重要的是，约瑟更在乎他与神之间的关系，他不愿意在犯奸淫的事上犯罪而得罪神。圣经告诉我们，约瑟当时所处的迦南地啊，是一个性道德非常堕落的地区。除此之外啊，历史学家也证实，在当时的埃及地啊，妇女对道德观念是非常薄弱的，尤其是在性道德的持守上，素来恶名昭彰的。那么，为何约瑟能出泥而不染呢？从经文的描述啊，可以得知，约瑟常置身于神同在的保护与指引中，这促使他一方面呢，能直接领受从神而来的标准，使他能清楚分辨公义与罪恶、良善与邪恶的界限。并且知道没有任何罪是可以隐藏而不被揭露的，神必要审判追讨一切的罪，他也不愿意犯罪得罪神，亏缺神的荣耀。所以呢，他能毅然决然的对着引诱勇敢的说不。然而祖母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一处。他蛮聪明的，尽量避开。 借以免去被试探的机会。人应带着罪性的本质，纵使我们刻意去犯罪，不刻意去犯罪，但往往会有一个倾向，就是在那里继续逗留。有时我们甚至也会找借口美化它，诸如我们称暴躁的脾气为个性的表现，称贪婪为追求出人头地，称堕落的生活为选择生活的形态，称奸淫为对不满婚姻的求救等等。许多人把这种肉体情欲上的自我放纵解释为一种解放自由，且能使人得到满足。这就是为什么明明知道其后果不但会伤害人，也会导致自己的毁灭，却仍徘徊不去的原因。其实圣经教导我们避免这种肉体情欲的操控，最好最安全的方法就是什么？逃避它啊。孙子兵法讲得很好，什么是上策？三十六计为上策，逃之夭夭，不与之共舞，而且跑得越快越好。正如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勉，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常自以为比世人对罪更具免疫力啊，众人会犯罪我却不会犯罪，误以为信耶稣以后对所有称为罪的病毒都具有免疫力。亲爱的弟兄姐妹，请记住，没有一个人是对罪有免疫力的，没有一方真的。你我都是平凡的人，且带着天然的罪性，若非信靠神的恩典与圣灵的能力的护庇，我们仍然会犯罪。因此保罗所说的自己以为站立的稳的，必须要怎么样？谨慎免得跌倒。愿我们彼此当作我们的警戒。虽然约瑟断然拒绝波提法妻子的诱惑，并且刻意不与他在一处，但是如谗言所言，明枪易躲，暗箭夺人。何况波提法的妻子处心积虑地寻找制造机会，有一天终于让他逮到机会，趁着月色进屋里去办事，家中人没有一个人在那屋里的时候呢，夫人呢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我同情吧。约瑟就把那个衣裳丢在夫人手里，跑到外面去了。于是祖母呢恼羞成怒，诬告他性侵害，导致他成为阶下囚。但耶和华与他同在，向他施恩，结局是神不但使他在司狱长的眼前蒙恩，神也使用这个在人看为 苦难的悲剧，成为提拔约瑟的管道，使他经由同被拘禁的久正的推荐，最终被埃及法老王任命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因为那个监狱都是关谁的？只有高官才可以被关，所以他碰到的都是什么高官啊？啊，就马上有了什么关系了？哇，你看这个悲剧成为一个机会。约瑟经历被他的兄长出卖，被他祖母诬告，之后又被同老的九舅给遗忘，遗忘就忘记了两年了。历经种种不公平的待遇与煎熬，然而神却始终与他同在，使他在波提法司狱长法老王面前蒙恩，使他在逆境中能处顺境，至终成就他所给予约瑟的梦想。约瑟反败为胜，有监牢到宫廷，被主大大使用，不但拯救了埃及全地，也拯救了他的家族。可见侍奉神与圣洁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让我们一起来念，请。
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圣洁才能合乎主用呢？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到二十九告诉我们说，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是怎样？烈火。侍奉神要不要战战兢兢的？不是高兴做，不高兴不做。我们是侍奉那位神，烈火的神。烈火代表的神的公义，神的圣洁。我们都可以来服侍，但是我们要先弄清楚我们所服侍的对象到底是谁。这个对象就是一位讲求公义、讲求圣洁的神，因此我们要行存敬畏的心，过远离罪恶的生活。第二，我们活在当下，积极面对困境。在弟兄姐妹，被急的并非最糟糕的失败，放弃尝试才是真正的失败。即便身为奴隶，约瑟恪尽本分，甚至过于本分的去服侍他的主人波提法，因此神与他同在，使他百事顺利。就连他的主人都能察觉到耶和华神与他同在，于是呢，就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的手中。无论约瑟做奴隶或做囚犯，他都活在当下，积极面对困境。他能活在当下，积极面对困境的动力，乃是因着信神而来的盼望所带出来的。因此他在苦难中不自暴自弃，积极面对当前的困难，为人处事都是尽心竭力，持守本分，有聪明智慧和属灵的洞察力。所以诗篇三十七篇三十九篇七到九节说，因我所遭遇的事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他实在是一个接受神所亮给他环境的人， 并且知道终身的事都在神的手中。 Amen 吗？ Amen。 因此当他沦落为囚犯，他还是积极面对他的困境，成了监狱长的好帮手。在狱中，约瑟看见酒正散长面带愁容，就主动去问，马上去问，愿意为大官解囚，囚犯解除囚犯。后来呢，因而得着觐见法老的机会。因着约瑟心中有神，因此生活态度与心态就不同，态度与心态不同，就有不同的结局。人们常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既然如此，就应当活在当下，积极面对困难，因为我们与主有主与我们同在。连那玛利亚一出生就没有双臂，左脚只有右脚的一半长。许多人认为这种重度残障的小孩本来就不应该存在，等他长大后会受尽人生的人潮热风和痛苦煎熬，无法快乐地活下去。医生建议莲娜的父母将莲娜加油社福机构抚养，但是莲娜的父母还是接受了这个与众不同的孩子，并将他抚养长大。莲娜的父亲坦诚，当获知莲娜是一个重度残障者，内心有深度的挫折感，甚至不愿意告诉别人他有孩子，只有不断的向神祷告，求他帮助。莲娜的母亲说，遇到困难时只有迫切的祷告，祷告的力量很大，可以帮助我们度过困难与痛苦。信仰的力量使我们遇见困难时的支柱，在父母亲的爱与信心照料之下，莲娜残而不废的精神让她成为瑞典游泳国家代表队和全球知名演唱家，厉害吧？她也来过台湾，但有没有来加拿大？没有来加拿大。没有了双手，圣母必定遇到许多困难，但他从不抱怨没有手，反而坦然地说，我不需要手，因为人生的快乐并不在于有没有手，而是生活中有没有爱。莲娜以微笑看待世界，以积极的精神奋斗，更以开朗的乐观的态度来拥抱自己的人生，不因此哀怜不满消极悲观。莲娜说，我宁可为自己能做点事情感到欢欣雀跃，而不为做不到的事情黯然伤神伤。弟兄姐妹，生命中必定有许多困境与恨逆，若自爱自怨自爱，必定苦上加苦。若勇敢面对痛苦，就可以成为我们成长的良机。转变心念，换个角度想，生命必能海阔天空。 有时曾关闭了一道门，必会开启另一个窗。只要依靠神，活在当下，积极面对困境，用坚毅的态度直奔终点，你也会是一个反败为胜的胜利者。第三，服在神的手下，成为侍奉的人生。今天经文提到哈，耶和华的话试炼约瑟，只等到神所说的应验了。约瑟曾在许多方面经历试炼，但他最大的试炼就是他从神所领受的话语。什么意思呢？神曾经透过梦向约瑟启示，说他会得到什么大权柄，他的哥哥们都向他拜，有吗？好，而且呢，神会为着他的荣耀而使用他，这是神给他的启示啊。他的兄弟们会向他的面前下拜，他并会拯救许多的人。然而，约瑟所遭遇的患难和所面对的环境，却与神在他心中所启示的道、启示的话背道而驰，对吗？如今他成了奴仆，必须卑躬屈膝。当他身为奴隶时，岂敢相信自己有一天会拯救许许多多的人呢？有十年之多，约瑟忠心耿耿地在波提法家里服侍，十年之多，却被人下在监里两年多。他整整等了13年的时间，神的应许到底在哪里呢？还能继续相信神的话实现吗？这是约瑟最大的试炼，这就是信心的考验。约瑟之所以反败为胜，乃是在于他对神的信心。难怪认识他的人都能在他的身上看见一个明显的特质是什么，那就是有神的灵在他里头。神要用约瑟做大事，必须先深深的教求他，试炼他，使他有着美好的灵性，为的是能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如此，苦难成为对约瑟生命中的祝福。那么神使他成为阶下囚，是让他学习什么呢？那就是要让他凭信心等候神的功课。这也是我们的一生要学习的功课。然而我们都不喜欢等待，因为等待会让我们给我们带来焦虑，焦虑容易让人又天怨天尤人，也就容易使人对神的信心产生动摇。约瑟帮两位不信的宫廷官员解梦，并且恩求九舅有一日有机会的时候就救他出监，但九舅竟然忘记了他，而且一忘就是2年。就是因为法老做了梦，没了解梦，他才想起他。对约瑟来说，这是一个长长的漫夜。然而不是神忘了他，而是为了要磨练他的灵命，也是为了要使他在将来能完成神所派定的使命和服侍。过 过了两年，当法老做了梦，却没有人能给法老圆解的时候，神让酒正想起约瑟。哦，约瑟不是很灵吗？他的梦都是他解的，而且很准。在这最需要最对的时刻，神让约瑟站在法老的面前解梦。以年仅30岁的年龄，顷刻之间便是一个囚犯一跃而为朝中的宰相。这就是神的智慧，神的智慧透过苦难来磨练他，使约瑟有美好的灵性。神借着恶人的手把约瑟下在监狱中，好磨练他忍耐等候神的功课，让他最终成了宰相以后呢，能懒能移，谦卑诚实忠心的生命之道。人总是想要解决眼前的难处，但神所看重的却是人的生命。当我们愿意完全服在神的手下，坚守我们对神的信心时，最终我们将能看见神的拯救。因此圣经告诉我们，所以你们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呢，神必叫你们升高。如此看来，等待是神祝福的管道，是要让我们在等待中迈向成熟，塑造美好灵性，成为侍奉神的人。等候能使人承认自己的有限，等候也让人学会谦卑，等候也叫人更懂得珍惜因等候而所得来的一切。我们的人生就是等候神的救赎，就是等候身体得赎的过程。神要我们透过等候来操练耐心和信心，以至于让我们最后能在神的国度里得着神的祝福。时间是在神的手中，他调度一切，到了神的时候，他就使等候他的人到神。那么神要塑造我们的属灵生命迈向成熟的目的是什么呢？神的目的不只是要让我们享受神的祝福，更是要成为侍奉的人生，向人分享神的祝福。我们在约瑟少年时所做的两个梦，可以看见神在约瑟生命中的计划和拣选。神所托付给约瑟的使命有两个，第一个是保全以色列全民，成就神的应许，在这大饥荒中能够拯救他们，使神的救赎计划得以实现。第二，神所神所托付的使命是在外邦中见证神的荣耀。约瑟为法老解梦的时候把握良机，为神作证，指出唯有神才是真理的源头。他向法老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可见约瑟的谦卑，他将一切荣耀归给神。他也多次在法老面前提及神的名字。约瑟呢，不但为法老解梦，甚至主动的为法老献策，向他建议四件事：选派一位聪慧的人治理埃及地， 委任各地管员执行征收事宜。第三，在丰年的时候呢，征收农人的出产五分之一。然后饥荒来的时候可以救济他们。那收购丰年余粮归法老名下，储存为荒年之用。这不但显示他有规划和管理的智慧与恩赐，也显示他要神要他一步步走向神真正所亮给他的计划。此刻法老看出约瑟是有一个什么神的灵在他里头的，没有人像他这样有聪明有智慧，就将约瑟立为埃及宰相，掌管他的家和他的民，治理埃及全地。神终于使约瑟离开监狱，重见天日，反败为胜。有一句话说，反走过必留下痕迹。人生没有任何过程是白费的，包括所有的艰辛、泪水、心酸，每一笔都会记上，都会增加我们的经验与智慧。约瑟经历过13年的苦难，不仅大权在握，一身荣耀，而且也娶了祭司的女儿为妻。所以说10年河东，10年河西，这只不过是一时间，大起大落，人生的事不到最后就无法盖棺定论。不但如此，约瑟的一生都是对神的见证。约瑟当了埃及的宰相，住在一个敬拜偶像的中心，仍然不变初衷，信靠并侍奉神到底。一个受惩的少爷变成奴隶，又成了囚犯。在人看来，约瑟所遭遇的事情是一步比一步更苦，但神却借着这个境遇，使约瑟一日比一日更有担当大事的资格，也借此来塑造他的灵性，迈向美好而成为神所重用的人。威伯福斯哈 ，Wilberforce， 你们认识他吗？知道听过吗？他是一位提倡废除奴隶制度的斗士，英国人。他的故事也拍成了一部电影，不晓得有没有人看过，叫做《奇异恩典》（Amazing Grace）。有没有人看过？值得去看，就可以看他的一生哈。威伯福斯呢，在1759年出生于英国一个显赫的银行世家。1780年呢，他以坚强文凭呢，家族事业的势力高飘当选议员。但他却不晓得自己要的是什么。1784年，他透过剑桥大学的米勒教授呢，接受福音悔改归正，得着重生，渐渐渴慕属灵的事。他信主后呢，对人生感到极之失望，本想想出正道，但在他的生命的导师就是 John Newton， 约翰牛顿。记得他吗？我们一整个是歌词是他写的。这位牧师，他后来变成牧师了嘛？他本来是贩卖人口的。这位牧师的鼓励下呢，决定留守自己的原来的政治岗位，一生投放在废除奴隶贩卖的 立法工作。他与八位基督徒政治家因有相同的意向与信仰，提出了人类政治史上无人敢碰的禁忌，一起为解放黑奴运动奋斗了36年。解放黑奴没那么简单，这个是人的财产更有关系。在1788年，Rutherford 忽然得了重病，有的医生说他在世的日子不超过2个礼拜。威伯福斯呢写信给他的朋友首相 Peter， 代他在国会提出废止贩奴法案。皮特同意照做了，然而法案没有通过。这是威伯福斯呢出人意外的，在读经祷告修养中健康竟然恢复了，本来只有2个礼拜的生命。好，威伯福斯继续活下去，做英国的良心，好领导反奴役法案的行动。他多次提案都以失败收场，连番失败，前途似乎没有亮光。上次会心的威伯福斯呢在书房里他就翻开自己的圣经，结果呢原来有人把一封信夹在他的圣经里面，他就打开来看，原来那封信是约翰威斯里，认识他吧？威里公会是他创办的哈。约翰威斯里去世之前写信给他的，夹在他的圣经里。他说：“亲爱的先生，我不知道你怎能成就那光荣的事业，反对那羞辱基督教、羞辱人性的可咒诅恶行。”除非神为此特别兴起你来，你怎会被人和魔鬼的反对所耗尽？但是神若帮助你，谁能抵挡你呢？就算他们合在一起，能强过神吗？新山不可上至，奉神的名勇往前往，靠他的大能大力，直至连日光之下最邪恶的美国奴隶制度也必从太阳下面消失。那位从幼稚至今引导你的，在这施工和一切的事上会加力量给你。这是敬爱你的仆人的祷告，约翰·威斯里。行善不可上智。威伯佛斯透过这封信重新得到力量，继续面对漫长艰辛的搏斗。1807年的3月25日，英国议会下院终于以283-16通过了禁止贩卖奴隶法案的二读。1833年7月26，英国议会二读通过禁止蓄奴法案，更进一步废除奴役同类的制度。3天后，1833年7月29日，威伯福斯就离开世界，安息主怀。威伯福斯他虽然经历了许多惊险的环境与挫折，也经历了死亡的边缘，但神却与他同在，并赐他坚定依靠神的属灵同伴与支持的，使他能忠心完成神所派定的使命和服侍反败为胜。看弟兄姐妹，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 对你一个计划。神要用我们，使我们成为侍奉的人生。愿神赐福在座的每位，让我们在这一年里时常经历神的同在，即使在逆境中仍然敬畏神，远离罪恶的生活，并在活在当下积极面对困境，靠主反败为胜，忠心侍奉神所托付的，进而见证神的荣美。我们一起来祷告。上父神，我们谢谢你，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见证。主啊，让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得到不公平的待遇，在困境中默默流泪的时候，主啊，原来每一个经历都是有意义的。求主帮助我们，当你的时间到的时候，求主升高每位在困境中的弟兄姐妹，也让我们能够困境中紧紧依靠你，见证你的荣美，让我们成为侍奉的人生。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的名。